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周五的聚会。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阿门。
阿门。
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十一章的经文，咱们从第八节开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住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上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这段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教导信心里面，我们看到从第八节开始提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说被称为他们的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并不以为耻，他愿意做他们的神，愿意被称作他们的神。在上一次我们一起来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也说了类似的话，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第六节。当时我们可以从开头再回顾一下，第一节开始，当时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推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着脸，因为怕见神。不止在出埃及记这里，其实在圣经的很多地方，特别是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经常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当这段经文发生的时候，就当神在何烈山，在这篇被燃烧却没有烧毁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那个当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在地上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非常可怜的。他们当时还在埃及做为奴，他们生下来的男孩要被扔在河里，他们自己是埃及人的奴隶，他们是一个完全在法老手中受压迫、被践踏、要慢慢消亡的民族。就像所有的奴隶慢慢都会堕落、失去自己一样，如果按照当时他们的状况继续发展下去，他们也会慢慢的消亡。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在地上是这样的身份，或者这样悲惨的生活的时候，这样屈辱的生活的时候，是为奴的身份的时候，神向摩西显现，而且神说，不以被称为他们的神为耻。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在以色列人被奴役的时候，那位自有拥有、那位圣洁公义的神，他依然坚定信实的那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并不因为他们的身份觉得被称作他们的神为羞耻的事情，就如同今天 主耶稣也愿意成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的主和救主，他也不以为耻，他愿意带领我们拯救我们，这是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大大蒙恩的事情。神不以被称为他子民的神为耻，因为他所拣选的人要信靠他。神不是那些不信之人的神，因为这些不信的人他们骄傲，他们自义，他们以自己的意志来抵抗神的意志，他们甚至怀疑神的存在，否认神的能力，不相信神的爱，不相信神拯救的计划。因此神不称自己是这样的人的神。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三十八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三十八节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说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些抵挡的人，那些抵抗神的人，那些悖逆的人，他们是要退后，是要入沉沦的，而神的子民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当一个人开始信靠神的时候，开始领受神话语的时候，神在那个人身上要彰显他恩典的作为，这人在神眼中就看为是宝贵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信靠神，他要必定要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并且相信神的应许要按照神的旨意实现成就，也必定相信神的诫命是公义的且应该遵守的，且认为不是难守的。神是以这样的人被称为这样之人的神，神不以为耻，神愿意做这样之人的神。也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持之以恒的倚靠神，并在神的敌人所说的一切的谎言攻击面前依然信靠神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这样的人从远处望见神的荣耀且欢喜迎接，这样的人必要得到神的拯救，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好，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十三到第十六节，十三到第十六节。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完晚上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
阿们。
好，我们从十三节开始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拉，之前从第八节开始，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意思是，当然他们是有生命的时候寻见神、信靠神，但意味着他们不是短暂的信靠神，后来就不信了，或者时而信时而不信，而是在他们一生当中，从他们蒙神恩召那一刻起，他们一直信靠神，一直信靠神，直到他们在这地上生命的尽头。如果只是从嘴上说我信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没有人知道你的内心到底怎么想。我们也很容易为了自己有一点点属灵的感动，或者曾经有那样一度感觉自己相信而兴奋，而有那样的感动在心里，但是真正能持久的坚持到最后的，那才是拯救罪人灵魂的信心。所以马太福音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这种信心是在漫长的甚至是艰辛的困难的生命中能够保守我们踏实前行的。而这样的信心能够帮助每一个神的子民那样的勤奋的完成神所托付的每一件的事工，也正是这样的信心能够给我们那样一颗耐心等待的心，能期盼神的每一个应许直到他实现的那一刻。所以拥有这样信心的人，存着信心而死的人，是神说不以称为这样之人的神而羞耻的。不是那种开始是激情四溢，开始是各种承诺各种感动，而是说那真的能从起点 坚持到终点，得见神面那样的信心。而且这些人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神向他们应许的事情在他们有生之年没有赐给他们，没有让他们亲眼得见亲身经历到，所以他们可能一生都是等待的人，等待神的应许实现的人。但神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有自己的时间，他从不急躁。有的时候神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急难的时候，他是那样的迅速，但很多时候他也有自己的时间，只是在我们看来好像神在单眼，其实在神眼中他不按我们的时间来计算。圣经说对神而言，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此这样一位有耐心等待的神，他也会爱一群懂得等待的人。所以那些有那样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的人会这样想说，我相信他，有可能他在我一生当中都可能不会实现，但我并不需要他要实现来证明他的信实，我愿意完全按照神的意愿在他的时间成就实现他。亚伯拉罕远远的望见基督的日子，但他从来没有见过基督，然而他因应许而欢喜，尽管他没有得到应许的实现。以撒可能看到过一些未来的发生的事情的意象，但他也没见过基督，雅各也没听到基督口中所传讲的福音。就像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二十四节，路加福音的十章的二十四节，主耶稣基督自己说，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但是即便他们没有看见，即便他们没有听见，但他们因为信靠神，他们完全愿意等待。所以神不以被称为这样有耐心等待的人为他的神为耻，神愿意赐恩给这些懂得等待的人。那当我们怀着耐心，我们得到神所赐的祝福美好的东西的时候，而这样的信号和信心将会永远的持续下去。所以神不爱激情，不爱短暂的，而爱那些懂得有耐心的人。诗篇六十二篇的第五节，诗篇六十二篇的第五节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而活在属世的世界的人，他们的生活属灵上面是一种非常贫乏的方式，就好像那些在屠宰场等待着被宰的羊和牛一样，他们可能只顾得上当下的生活，今天有没有得到吃的，今天有没有地方睡觉，他们可能就完全满足了。哪怕他们最终的命运就是在某一个时候被杀掉，但是这样的事情没对他们没有恐惧，他们也不会期待下一个季节明年的到来，他们看不到未来。但神所拯救的人，神所喜爱的人，是那些懂得活在永恒的人，那些知道自己属灵的生命要永存的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不是结束的人，因为神自己就生活在永恒里面，而且对神来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在他看来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他一眼就能看到所有的一切。那当我们自己开始意识到我们不仅活在即将结束的今天，我们也活在永远不会结束的永恒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懂得思考，那我们永恒的结局是什么。而当我们真正明白相信神在创世以前就立定了永约，我们因此而欢喜而感恩，当我们 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因着信靠神，因着神的应许，我们活在未来，我们自己的产业不在今世，而在属灵的约旦河对面，在神的天国，我们最大的喜乐跟盼望是坐在神全能父神右边的基督那里，那么我们的心也会跟属天的财宝在一起。主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而当我们不再挂念地上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心系天上的事物的时候，这是神所喜爱的，因为我们那样才算学会了如何在神的引擎中生活。他超越时间，他超越空间，他的心思意念不受外在的限制。所以耶利米书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我们来到天国的日子，神永恒的爱仍然是他子民永远的喜乐。所以那些真正的基督徒，那些真正被神拯救的人，有那样信心的人，我们懂得满足，就像亚伯拉罕与撒雅各那样，我们满足感恩，可能我们尚未领受应许的生活，但我们持守耐心，我们心怀圣洁跟喜乐的信心，我们是带着那样的盼望等待神恩典的时刻到来，他的应许必定要成就。接着往下看，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从远处望见神看到一切，所以他也喜欢祝福那些从远处望见的。当我们可以放弃我们肉体的眼睛，我们因着神的圣经的启示，他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能看到比最好的望远镜看到更远，甚至看到死亡之后，在地上的死亡之后，甚至看到审判，看到天国，看到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被我们被他带领来到那活泉旁边，我们可以生活与神同在那没有一滴眼泪的天国。当我们能看到这个的时候，神是那样的愿意祝福，对我们来说也是无比荣耀和欣慰的事情。神不以那些能从远处望见他的应许实现的人，他不以被称为这样之人的神而感到羞耻，反倒他不想被那些没有开启属灵眼睛的人，那些短视的人，那些来到他的面前只求着地上的祝福的人，他不想被这样的人称为他的神。诗篇的115篇的第四节，外邦人也拜神，但他们拜的是偶像，但这些偶像看不见。诗篇的115篇的第四节说，他们的偶像是诗篇的第四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崇拜这些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的人，这样的偶像的人，他们自己也是属灵上是瞎眼的，是缺腿的。而我们所敬拜的是那位能看到未来洞晓一切的神，所以当我们敬靠他的时候，他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开启我们属灵眼睛的时候，我们也能像亚伯拉罕以撒他们一样，我们也能从远处望见。这是他要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那样望见的这样福分的能力。即便我们可能有些神的应许跟祝福，像当时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可能我们暂时无法得到，但是因着神的应许，我们相信那确实属于我们。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亲手触摸到，亲口品尝到，但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愿意等待神的时间成就， 我们远远的望见，我们相信他们也必将交在我们的手中，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而那些不幸的人，他们看到的就是自己所谓眼前的最大的利益。所以即便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即便他们祈求，他们求的也是他们所认为的他们眼前的最大的利益，他们这个世界上的祝福。这是一种短视的悲哀。那些只为赚钱、追求名誉、地位、生活的人，他们一生在追求个人的舒适，但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睁开自己属灵的眼睛去看自己的灵魂、自己未来的结局。他们也没有机会用除了金银以外的事情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然后那些从远处望见的人，他们还欢喜迎接神的子民，那些被他拯救的人，那些没有得着、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些从远处望见神应许的人，他们还懂得欢欣鼓舞的来迎接、来等待神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这样的经文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所拥抱的是什么，我们所抓住的是什么，我们欢喜迎接的是什么，我们的心被什么样的事情所占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抓住的、所触摸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最大的乐趣，是不是跟我们永恒的属灵的生命有关系。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三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的第五节说，神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如果我们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他是我们一切的盼望、拯救、祝福，神就不因我们称他为我们的神为耻。诗篇也说，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是神的祝福。所以主的爱，他的祝福不只限于在这 地上的物质的东西，他的爱也体现在真理、公义、圣洁、一切荣耀的事物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也一样，也像他一样，我们欢喜迎接属灵的事情，我们欢喜迎接他的真理、他的祝福，把神也不因被称为我们的神为耻。但如果我们不爱这些东西，我们爱的是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就既不属于神，我们也没有永恒的归属，因为我们在他眼中是看为陌生的。我们没有神，没有他的份，我们没办法说，永远也没有办法说他是我的神、我的父。我们就像当时在罗马的那些人，我们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未知的神、一个外方的神、别人的神，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也像一些信心的榜样们，亚伯拉罕、以赛亚就，我们也能说自己从远处望见他的应许，我们欢喜迎接，因着信心我们愿意等待，那神也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好，接下来，而这样的人，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承认明白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亚伯拉罕没有建造过房屋，以撒住帐篷，雅各虽然试图找一个固定的居所，后来也因此遇到了麻烦，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帐篷里。他们住帐篷的原因是想向周围的人说明他们不属于这里，他们不属于这个国家。我们也看到罗德他进了城，但他所经历的最终感恩神还把他拯救了出来。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写的说，他们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 但是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远离这些外邦人，远离这些拜偶像的，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领受神的诫命，不要列入列国当中，他们也确实如此行，只为做客旅寄居的，与这些外邦的偶像保持距离。也正因如此，神不羞于被称为他们的神。所以大卫在诗篇的三十九篇也这样说，说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默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的列祖一般。这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信靠神的民族，信靠神的后裔，他们所行的。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但是神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显得那样的陌生，被这个世界所拒绝。特别是当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对待，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节说，是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而当他们感受到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真理，他的圣洁，他们给主的唯一的待遇就是像那个比喻里，原父的比喻里说，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七节，马可福音的十二章的第七节，哪怕他们知道他的身份，他们所做的是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到我们沙塔，产业就归我们了。没有一个人比主耶稣基督更守律法，更有爱心，更热爱他的家庭，但他在这个地上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家，他甚至没有枕首之处，这个世界不是他的安息，整个世界都在拒绝他。我们属于这个世界，还是我们属于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我们都希望努力的行善来帮助人，但当一个人越是勇敢的站出来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他可能越会遇到更多的质疑跟逼迫。那当我们努力的积极的为神侍奉的时候，我们也很快发现魔鬼的手段，就像当时在伊甸园里一样，他是那样，撒旦的后裔是那样憎恨人的后裔。所以主耶稣基督不被这个世界所接受，那他的门徒也同样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接受。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当我们要跟从救主，我们被神所拯救，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在这地上就只是个外人，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而我们的任务，在这地上的任务，就是像客旅一样，我们穿越这样的国家，这样走过这样的世界，甚至客旅都不一定会说当地的语言，也不见得会遵循当地的习俗，因为他们只是暂时住在那里，他们没有打算在这里生根发芽，他们是正在回家路上的旅人。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世上只是客旅和寄居的，我们需要盼望那个永恒的生命。神也正被称为这样的人的神并不以为耻。如果我们是说、啊、我们在这地上，我只关心我每天是不是有充足的食物，白天是不是有舒服的衣服，晚上是不是有温暖的床，我更想得到的是财富，是名声，是保障，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希望在这里永远的居住下去。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神，这样的人的话，神就不愿被称为这样之人的神。如果我们像以扫，我们仅为了一碗红豆汤就能够卖掉自己长子的名分，神不是这样的人的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拥有自己没有得到的产业，他们也知道自己现在当时所住的只不过是客旅，只不过是寄居的。当他们说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时候， 就表明第十四节。那我们说我们不是这里的人，那我们是哪里的人？说这样话的人就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当我说我们是客旅，不是这儿的人，我们要找一个家乡，我们需要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乡。而这样的家乡，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他已经为了这样的人预备一座城，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家。但我们的天家，我们的家乡不在这世上，超出了我们的视线之外，因为神居住在那里，在那里主耶稣基督坐在全能父的右边，那是我们永恒的居所。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所以神的百姓，如果我们已经离开了世界，我们为了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会靠着神的应许，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被神带领最终进入迦南。但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回去。所以每一个人做基督徒，不是被强迫的，不是被任何力量所辖制的，在特殊环境下被迫做的决定，因为这样的决定不会让人有这样的坚守。所以我们看到那些被逆的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还怀念在埃及能吃到喝到那些东西，他们甚至因此而怨毒神，跟摩西、亚伦提这样的抱怨。但真正神的子民，他们有神的爱在心里，是这样的爱，他们爱圣洁，爱公义，他们爱永恒的生命。因为爱的力量，让每一个神的子民可以坚守在走神的道路。可能有些自己声称被已经得救的人，他们还会回到世界上，他们还会叛离。但真正神的子民，神的恩典会牢牢地抓住我们，是我们从心里就不愿意做那样的事情，不是我们不能，而是我们从心里不愿做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回去。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诱惑的声音带着那样的吸引力，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跟这些不合一的连在一起。有的时候可能是巨大的世界上的诱惑，财富、地位、更好的处境，只要我们回去就能得到这些。但是就像摩西一样，我们更看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所做的。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二十六节，他看为耶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死，乃是为了拯救我们，赐给我们那宝贵的救恩。当我们看我们的永恒的生命的结局比这地上的财物更宝贵的时候，我们会有那样的信心和盼望，我们向往所要得到的赏赐。所以我们懂得该怎样选择，我们懂得哪条道路才是更为我们永恒的益处。圣经上的比喻，神的国那样的羊圈是需要从门进去的，从其他地方进去的是贼。但是撒旦的国度可没有，他有各样的方法，甚至后门各种的地道捷径都可以进去。如果我们想再次的进入奴役的，回到埃及继续做为奴的，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回去，没有那么费劲，远远要比走神的天路要容易的多得多。但是如果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从远处望见，我们欢喜迎接，我们因着神的启示，我们明白自己在这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找一个更好的家乡，我们就会有那样坚定的信心，我们就会对自己说，我们不能回头。 我们要坚定的持守神的真理和圣洁，我们要坚持到底。但我们是那样的软弱，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这该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该有的祷告跟祈求。如果我们这样说，我们这样向神祈求，他就是那神也不以做我们的神为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有那样的能力可以回到自己的故土，但他们最终也没有回去，因为他们坚信神的旨意要成就，他们坚守神赐给他们的命令。当我们被神拯救，我们也与这个肉体的世界有那样的隔阂，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埋的河，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永远不会再回到河的那一边，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神那里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家乡和归属。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圣洁的决心跟耐心，神也不以做我们的神为耻。那我们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找一个家乡，我们放弃了，我们根本不想任何回去的机会，因为我们渴慕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这是接下来看第十六节。就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一生都在寻求，都在渴望，都在盼望，但我们不是回头，我们不是想念自己离开的世界，我们是求神帮助我们在天路历程上不断的前进。所以那些属灵的，那些全心的寻求天上事物的那些人是神所喜爱的，因为神自己是属灵的，他是在天上的。当他使我们成为属灵的，使我们渴慕天上的事物的时候，他就不以做我们的神为耻。而每当神赐给我们属灵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像这节经文一样，我们可以寻求更多，向他祈求更多更大的属灵的祝福。神愿意做那些在属灵上有更多的寻求渴望之人的神，而且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渴望的一切。如果我们在这路上遇到一个逃犯的人，如果我们身上没有东西，我们不会让这个人在我们面前停留很久，或一直在跟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东西给他。如果一个朋友来找我们借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的话，我们也不会让他继续的留在这里。但是神是全能的、全知的，他甚至为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渴望他的人预备了一座城，他愿意被称为他们的神。所以神愿意我们来到他的跟前去寻求，去向他祷告、去祈求。我们甚至当我们得到属灵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求他赐给我们更大的、更美好的。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我们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是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榜样们、这些之前的先知们、这些神的子民们，我们里面有属灵的生命，我们也像他们那样渴望天上的事物，羡慕、渴慕一个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其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摩西最开始都是很富有的人，那样的有地位，有那么多的财富，但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积累财富，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如果问他们，他们所看重的，他们更看重的是神的永约，他们和他们的后裔是神永约的继承者、承受者。神是通过这样的约成为他们的神，成为他们后裔的神。而在这份永约当中也包含了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所以这些人是为基督而等待，而基督是他们灵魂的盼望。而神正是为这样的人，这样渴慕一个更美的天上家乡的人，预备了一座城。如果我们刚才最开始所读到的出埃及记的经文大家还记得的话，神对摩西说的是，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我们刚才读到的希伯来书的开始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两段经文再加上最后一段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的第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的二十章的第三十七节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为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他在那里人都是活的，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神并不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感到羞耻，因为虽然这些人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死了，但是他还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些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亲手继承神的应许中赐给他们的遗产，但他们并没有死去，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正是这件事情的荣耀所在。在创世纪的二十五章的第八节，创世纪二十五章的第八节，亚伯拉罕受高年迈，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迪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都葬在那里。有可能在亚伯拉罕的临终的时候，魔鬼可能会来到他的耳边说，你跟神立约了，你离开了你的亲族，你和拥有的一切，你在这地上过寄居的生活，住帐篷，现在你要死了，你看看你现在拥有的是什么，你要被埋葬的只不过是一个麦底拉洞，他们就把你的尸体推进去，这就是你信靠神所拥有的一切。但是魔鬼不知道，亚伯拉罕借着信心他得到了一切，而且他在这地上的肉体虽然被埋了，但他依然活着，因为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而且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已经进入到神所预备的城里。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甚至在天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会走在最前面。当主再来的日子，他们每一个被神拯救的人，不只是他们，将以最完整的意义再次活着，因为他们的身体跟灵魂都复活升天。约翰在死的时候也给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说他不要埋在埃及，因为他不想埃及拥有他的一块任一小块骨头。甚至神所拯救的人必要活着，他们要在肉体中见到神，在他的面前欢喜被接入天国。所以神不以为被称为那些存着信心而死之人的神而羞耻，因为他们还活着，他们将永远活着。可能还会有人说，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没有亲眼见过基督，没有见证圣灵的降临，没有听到福音的传讲，没有看到他们所期待的神迹、神的应许。神不会为这些没有看到应许的人称他为他的神而感到羞耻吗？不会，他甚至为他们已经预备了一座城，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他们得到了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他们的救恩，并且他们因为与神同在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祝福。神将给每一个属他的人一生充满了保守和祝福，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信靠基督的后果。然后我们在这个地上可能也像亚伯拉罕、以撒他们会经历坎坷的道路，可能颠沛流离，在这地上也不见得有多么舒服的居所。就算我们从信主那一刻一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总有痛苦、病痛、折磨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依然会得到最好的收获，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国里有他永恒的祝福。可能还有人担心，哎，这些人在这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在这地上被当作古怪的人、陌生人，神会不会因为被这样的人称为是他的神而感到羞耻？因为这些人在地上都不被接待、不被认可，那神被称为这样的人的神会不会感到羞耻？不会，因为这样的人已经被接到一个完全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 虽然我们在这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客旅，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在更美好的家乡，在天上的。一旦我们经过了死亡的约旦河，我们到了神的国度，我们在那里就会说自己的语言，我们跟所有在神里面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生活，我们在那里就不再是客旅，不再是寄居的。也可能有的人，神的子民是非常贫穷的、低微的，甚至可能吃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但神也不羞于被这样的人称为神。有可能我们自己在这地上，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亲人可能身份的问题、地位的问题，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羞于承认自己有这样的关系，甚至有些恶毒的那些孩子们为自己的父母感到羞耻，因为父母没有给他们提供那么好的环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富裕和能力来帮助他们。但是神从来不会为他的子民贫穷、地位低而感到羞耻，哪怕我们在这地上可能遇到各样的困难，甚至逼迫，甚至虐待，哪怕我们从头到脚，甚至像拉萨路那样浑身是伤，甚至我们可能因着这样的逼迫有这样的困难，但是神也不以被称我们称为他为我们的神为耻。这是神在他眼中，他看待我们这些卑微肮脏的罪人，他把我们当成宝贵，这是我们从心底发出的那样的感恩。神不以我们这样卑微的人信靠他，称他为我们的神为耻。那反过来，我们有些人却因着悖逆、因着软弱、因着懦弱，我们羞于称为神的子民，这是非常亵渎和自以为义的事情。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永远不要为信靠神而感到羞耻，不要为信靠主耶稣基督而感到羞耻，不要因为我们相信真理而感到羞耻，不要因为我们行公义的事情而感到羞耻。因为启示录的21章的第八节说，启示录的21章的第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就应该站在他那边。如果他不为我们感到羞耻，那我们就可以向他祷告，像上周日我们一起学的那段，在十字架上那个临死的罪犯，在路加福音的23章的第42节，我们也可以像他那样祷告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如果我们像这个罪犯这样祷告，我们也会得到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回复，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座城是在天上的，是我们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来领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和救主。他是这样愿意的，被那些存着信心的，那些从远处望见神的应许，那些懂得欢喜迎接的，那些认识到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些渴慕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的人，称为他们的神。神并不以为耻，神是那样的愿意，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为我们预备了天国，把我们接到他那里，享受到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求神借着这样的经文来教导我们，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来拯救我们道理。好，我们最后来看就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33节，这一段作为今天的结束。希伯来书11章的33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
阿门。